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上次已经开始看到以赛亚书的第24章，那今天我们就把以赛亚书24章这些细节跟大家讲到。24章呢是属于以赛亚书24到27章，我们一般称作以赛亚书的启示录或者天启文学的第一章。这一章呢就讲到全地都受到上帝的审判，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到第三节讲到地受到审判，里面每一个居民都受到影响。第四到第六节讲到世界的败落，那是因为地上人的罪的缘故。第七到第十三节讲到地受到审判带来的影响呢，就是所有这些歌唱都止息了。这些歌唱呢，或者我们讲到就是指了人间一切的欢乐，当上帝审判的时候通通都没有了，都失去了。而第14到第16节讲到先知听到有新的歌声是从遥远的别的地方传来的，这带给先知还有他的听众很大的一个盼望。这是我们看到在上帝降灾的时候呢，依然给人有盼望，在责备的信息中间依然给人有安慰。第16到20节里面讲到个人的一个反应跟警告，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这里呢，好像回想起他当初蒙召的时候，他见到主在高高的那个宝座上面，他的一些反应在这边可以看到。21到23节呢，再次讲到说在那日，在那日呢讲到有审判，在那日呢也讲到耶和华作王掌权，所以这是我们把这一整章的要点跟大家先讲到。细节呢就是我们接下来看到以赛亚书24章的第一节讲到说上帝要使地变成空虚荒凉，那就是整个全地受审判的光景，好像战争结束，整个城市就变成一片废墟。然后第二节，那个时候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么样，他的女主人也怎样，买东西的人怎么样，卖东西的人也一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一样，取利的怎样，出利息的人也是怎样。所以这边如果我们要分的话呢，你可以讲说百姓跟祭司啊，就是指到有圣品阶级也有平信徒，但到时候通通都一样。也讲到说身份地位不一样，有主人跟仆人，有女主人也有这个婢女，可是到时候通都一样，遭遇到同样的情况。再有呢，有人买东西，有人卖东西，这好像在生意场上面做买卖。再有呢，讲到有些人有钱，他们可以放债取利，有一些人贫穷，他们只好去借钱，要出利息的。等到时候最后的结局的时候呢，这些通通都不再分了。所以无论男女老幼，至于贵贱，身份地位，贫穷等等，到了有一天通通都不再分。这是我们上次讲到说好像说一个整个城市甚至一整个国家一大片地区，当这个大洪水来了，当这个大海啸来了，当大地震临到的时候呢，里面所有的人管他身份地位年纪等等的，到时候通都没有差别，通都一下子通都被毁灭掉了。那我们曾经去到大地震的这个废墟，就看到哇，真是可怜了，整个山这样倒下来，整片城市那个房屋全部都倒塌。当时这些人呢，在一瞬之间，整个城市里面人通都被陷在死亡的里面，那是好可怕，好可怕的光景。但那个只不过是在地上一个地震而已，但是将来呢是全地都要受到影响。第四节到第六节呢就讲到世界的败落，地上被他的居民污秽，这是讲到这个地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审判啊刑罚啊，变成一片的废墟荒凉呢，那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所以这是从创世纪中一开头就讲到人跟这个地关系很密切， 人的行为就影响到全地的繁荣或者是衰败。所以你看到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遵从神的命，伊甸园提供各种的果树，让他们可以来果腹，可以得到满足。可是当人犯罪了，被赶逐离开伊甸园，圣经上也讲说，上帝告诉亚当，地就不再为你效力，地要长出荆棘，亚当他的后代就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圣经在新约里面也讲到说，现在整个地都在那边叹息劳苦，要等到神的儿子得荣耀，地呢才能够重新的再次恢复他的荣耀出来。那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荣耀已经开始恢复，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是新约的学者 G. Ladd 啊，他赖世神学里面讲到说，已然与未然，上帝的国度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始恢复，但是呢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恢复最后的荣景。那现在我们还是在这个上帝国度的预备时期，等候上帝国度的完全实现时期来到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它。但是这个字里面呢，至少就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作为也会影响大地，不但影响我们自己，甚至影响整个的宇宙，都是如此的。所以这边提到说，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律法呢，讲上帝所颁布的这些的律法条文呢，好像说摩西五经里面啊，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给他们的这些的律法，或者像生命记里面摩西所讲解的律法，他们就违背了，他们废了律例。所以不但是违背，甚至把它根本完全就取消了，用自己另外新创的一些律法来自以为是，合理化自己的作为。但是实际上讲呢，就是上帝说他们背了永约。什么是永约呢？永约在圣经里面用来指到好几个，包括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安息日之约，还有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的第55章第3节讲到，就是上帝要跟他的百姓重新立约，是在大卫之约里面啊，给他们立一个永约。61章第8节里面也提到这个永约，这是上帝的心意，要是借着这个永约呢来施恩给他们，不要灭绝他们。但如果人违背了这个永约的话呢，神的刑罚就要临到这些百姓。特别是以赛亚书55章还有61章那边，我们以后要看到那边里面都带有很强烈的弥赛亚的成分，是要等到上帝所预言的这位救主弥赛亚的来临，上帝跟人才立下真正永约，要一直持续到永久。所以第六节那边讲到说，所以这个所以呢，就是讲因果，有因才有果。我们看到全地受审判呢，就是讲到因为地上人犯罪，使全地都受刑罚。所以那边讲到说，诅咒就吞灭了大地，住在其上的都有罪。这就好像我们再重新复习像生命记第28章里面讲到诅咒跟这个祝福，百姓如果遵行神的道就得到祝福，百姓背逆上帝呢就会受到刑罚，诅咒就临到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就用同样的语言。那另外一段第7节到第13节讲啊，歌唱止息了。这边是讲到城市倾倒了，原本这边用到的词汇讲到灯红酒绿，夜夜歌舞升华，击鼓作乐，现在呢全部都失去了，都不再让人可以满足了。你要说在一个繁华的世界里边啊，各个大都市好像都是有夜生活的，夜生活特别可以反映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人的享乐。当然这些享乐主要讲到就是物质方面的享乐，可是比方说到了有一天，当上帝的刑罚临到的时候，所有这些物质上面的繁华、人喜好的这些享受通通都没有了，喜乐消失，欢乐无踪，全城荒凉，喜乐不在，连人的宝藏也不再存在。第10节就讲说，最后这个地上的城呢 又回到了创造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形成让人可以适合居住的那个荒凉的情况。这个文字呢，以赛亚称它叫做偷虎的城。偷虎呢，就是我们把它翻译作那个混沌啊，就是或者把它翻译作混乱，还是一片没有秩序的情况里面。那这个荒凉的城呢，或者把它翻译作混混乱乱啊，那个城市就破败啊，这是吕振中的翻译了。就这个城呢，就变成了混混乱乱。你说一个城市的话呢，在世界各个大都市里面啊，你看纽约啦、伦敦啦、巴黎这些的，或者中国的上海啦、北京这些，那个街道都是好宽敞、好大，多少人熙来攘往的，摩肩擦踵。可是呢，到了有一天，所有这些通都变成一片混乱，破败了，不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所在。这个荒凉的城，就是回到了没有城市、没有美酒、没有欢乐，甚至没有人类的那个当上帝起初造天地万有的时候最开始的那个阶段。那时候还没有人，人还没有耕种这个田地啊等等，这是上帝整个创造大地之前的那个光景啊，或者说最初的那个阶段。上帝的创造呢，就是我们讲到他就带来秩序跟带来充满他的内容。我们讲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讲说，上帝用六日创造天地，前面三天呢就是建立这个秩序，后面的三天呢就是充满内容。所以上帝把整个世界都已经造好了，充满了各种美好的事物，我们称作美丽的世界，然后最后呢造人，让人一受造呢就进入了上帝所预备的这个美丽的世界的里面。可是现在这边讲到说这些通通没有了，上帝把我们带到创造整个宇宙大地的最开头，第一天的最开始，那个时候呢大地还是一片混沌，我们讲混沌初开啊，还是一片混乱里面，还是在没有建立起它的秩序或者充满内容的时候适合人类居住的景况。可是这个不是这个信息里面最后的话，这是我们要感谢上帝。14节到第16节讲到说，先知听到有歌声重新的恢复，这个歌声从哪里来呢？这边讲到说从海那边来。这个海那边呢，在先知书里面讲的海呢，都是指到说以色列西边的那个地中海，讲那个大海。所以这是讲到说从西边来的那个歌声，然后呼到从东方之地的人也一起来发出歌声。这边讲东方之地是哪里呢？这讲日出之地啊。这边我们当然是要再做点说明了。在闪族语言里面，或者说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呢，在这边讲到方向的时候，都是讲说人面对日出的方向，那就是东方，这是他的前面。人的背后呢，面对就是人背后哦，指到就是日落的方向，就是大海的那边，就是西边啊。所以这边讲到说，海那边就是指西边，日出之地呢，就是指到东边。更讲到说，众海岛，从众海岛那边要一起来歌声颂赞上帝。众海岛是讲哪里呢？特别就指到在地中海里边啊，爱琴海周围有好多的海岛。再有呢，这边讲到说要直到地极，地极的话呢，在先知的信息里面一般来讲就是指到他施，就是指到当时地中海最西边的那个城市。那记得说这个约拿呢，他为了要逃避上帝的使命啊，他就雇了船带他呢要往他施那边去。上帝要他呢是往东边去尼尼微，他就故意上了一条船啊，是要往相反的方向，到当时所知道最远的地方就叫他施的。但是这边就讲到说，不管是东方是西方，是众海岛还是他施啊，是最远的地方，通通都要有歌声来颂赞上帝。所以原本已经失去的欢乐，现在要重新的恢复，而且呢，这边讲说要把荣耀归于公义的那一位。公义的那一位呢，就是指到上帝所预备给他们的众人所盼望的救主。而且呢，讲到说这些地方，东方西方海岛那边，甚至最远的他施那里的所有这些各个族的人呢， 他们都要扬弃自己原本所敬拜的神明，要来单单敬拜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就看到先知在这里呢，再次有一个宣教的思想借着这些表达出来。所以宣教这个主题呢，其实是贯穿整个的以赛亚书，是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16到20节呢，讲到个人的反应。当他听见列国在那边欢呼颂赞上帝的时候，他却讲说，祸灾，我灭亡了，我灭亡了，我灭亡了，连续三次讲说我灭亡了，我有祸了。他就好像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看到天使撒拉弗围绕在上帝的宝座周围，在那边大声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圣殿。因为天使在那边呼喊的声音，连圣殿的根基都震动。可是以赛亚呢，他就看见自己的罪，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当中。可是呢，就跟前次经验一样，当他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结局就是要灭亡的时候，上帝呢却有恩典临到他，祭坛的火炭洁净先知，信息也传给他，使命也交给他，要传讲给这个世代的人。他们要经过上帝的审判刑罚，很多人的人口就变成很少很少少数，但是最后这些少数的渔民呢，就好像一个树干，那个树被砍倒了，但是那个树干残留的呢，就要重新的发芽生长，变成一个新的大树。在这里呢，先知也讲到，当大地被上帝刑罚的时候呢，最后还是有上帝给他们的盼望，渔民要重新的被上帝建立。这是我们看到最后21节到23节那里啊，就是讲到到那日，这是这段经文里面连续六个到那日的第一个，讲到宣告，第一，天上的天君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地上的列王也要受到惩罚。天上的天君要受到惩罚呢，就好像我们曾经讲过以赛亚书的第14章那边讲到明亮的晨星，地上的列王要受惩罚，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以赛亚书第13章到第23章讲到列国受审判一样。22节呢，就跟讲到这些监狱里面的囚犯，他们在那边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到最后要来执行那个刑罚。我就想到说，中国古时候呢，有这个秋决，甚至这些杀人犯最后要处死刑的，他们是先关在这个监牢里面，等到秋天的时候呢，再正式的执行最后的那个刑罚。可是23节呢，就是讲到上帝给他们恩典呢，那边说耶和华作王，在哪里作王呢？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这边我们就是讲到以赛亚先知这里呢，就在引用到出埃及的典故。你记得在出埃及记里边讲到耶和华在西奈山那边就显现，西奈山顶上面有烟云，有闪电，有雷轰，西奈山脚下面呢又有地震，百姓都很害怕。可是呢，上帝就呼召众长老就跟摩西一起上到半山腰那边去，他们远远的敬拜上帝，他们远远的看见上帝他的荣耀彰显，好像在那个天上有这个蓝天啊，那个穹苍啊，上帝在那边就显现给他们。而这些众长老呢，就跟着摩西跟着亚伦一起，他们在上帝面前领受这个平安祭，敬拜上帝，分享祭肉，而上帝呢也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的伤害。所以那边讲到说，他们在上帝面前又吃又喝，而耶和华也没有伤害以色列中间这些的尊贵的人物。所以这是讲到上帝的荣耀彰显，他们就得到上帝给他们的赐福。耶和华作王呢，更是在这边的主题，就带来整个的信息到最高潮了。耶和华作王呢，我们特别看到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第18节那边说，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这个主题呢，我们必须说在出埃及记本身里面啊，比较没有特别发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 以赛亚书的第24章这里呢，25章这边呢，就再一次发挥这个主题了。所以这个带来我们呢，就是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25章。25章呢，我们给它一个标题，就讲到上帝他设摆宴席。原因的话就是他得胜死亡了，他带给我们复活的应许。哦，这边很宝贝的一节经文啊，25章第8节讲到上帝给人有一个复活的应许，死亡都被吞灭了，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中间就显出来。所以结果呢，就是他们要超高唱救恩的凯歌，因为上帝把拯救的盼望就赏赐给他们。其实讲到这边啊，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很快乐。虽然说以赛亚书24到27章呢是讲到全地受审判，可是在这里边呢，经文中间不断的就插入好多一些盼望的信息，复活的盼望，重新得拯救的盼望，欢乐颂赞上帝的这些歌声。25章呢，我们把它可以分成几个段落。第一，1到第5节呢讲到个人蒙恩的见证。第6到第8节讲到耶和华摆设筵席。而第9节呢就是一个对上帝的颂赞。第一节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崇你，我要称颂你，你的名行远古所定奇妙的事。这边我们看到呢，就是以赛亚先知再一次啊，他引用了出埃及记的典故，甚至呢引用出埃及15章摩西做那个诗歌里面的词句，内容次序都是一样的。以赛亚书引用出埃及15章1到第3节讲到摩西的经过大海之后做那个诗歌，那边都是用我，所以摩西他在那边用我来讲这个诗歌的时候，就这个我呢是代表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大家经历过上帝的救赎，都要一起来颂赞上帝。但在整个颂赞当中呢，又不会失去每一个个人，所以那边就讲到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这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后面说，我父亲的上帝，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你这里看到呢，我的上帝，我要尊崇，还有呢，他的名，这几个字啊，都是同样出现在以赛亚书25章的第一节到第5节这里边。内容次序都是跟出埃及记第15章是相同的。讲到这边我要插一句话，讲到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给我们圣经，圣经很宝贝，不但是讲到圣经里面的信息啊，对很多人来讲，因为我们经常研读圣经，神的话就进到我的脑海里面，充满我的心中，我整个的思想就被上帝带领就提升，甚至连我所用的这些的语言词汇呢都被圣经给圣化。所以你看以赛亚呢，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引用出埃及记15章那边摩西做的诗歌，那就变成他自己的诗歌了，变成他新的一个信息了。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常常研读圣经，甚至把上帝的话呢就背诵起来，在心中反复默想，以后我们讲话跟人谈论，那么那些话就自然从我们口里面就出来，那我就发现说，哇，原来我都在那边用到圣经里面这些的话语啊词汇，因为我整个思想是被上帝的话来充满来更新的。第6节到第8节呢，更是讲到一个很美好的景象，就是耶和华摆设筵席，有些人把它称作就是一个弥赛亚的筵席。耶和华为万民摆设筵席，而且预备上好的酒。这让我们就想到好像约翰福音第2章那边，耶稣在迦拿婚宴上面啊，把水变成酒，变成那个酒呢都是上好的酒。将来我们到天上去，我们跟主一起坐席，主说来跟我一起坐席，你这又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那时候主要把最丰盛的宴席来招待我们，要把最上好的酒招待我们来享用。这边第2个呢讲到说，他用属物质的形式来表达属灵的实际。属物质的这个形式呢，假如说他要吞灭面纱与遮蔽物， 然后后面就做了解释，那叫吞灭死亡，死亡在我们中间就再也没有了，然后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羞辱，这在第八节里面特别讲到了。那第九节呢，就是最后讲说，看啊，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向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向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献上感恩的。以赛亚书24章跟25章虽然主要重点呢是讲到有关于全地受审判，大地变荒凉，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不是先知全部的信息，甚至不是最后的话。在先知宣讲有关于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呢，里面加上好多盼望的信息，给人很大的安慰。所以在我们今天结束以前呢，我想我们还是特别在看到这边用到的一些的很好的词句，对大家的鼓励。25章的第八节讲，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赐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而且带给我们看到最末后最末后的时候，好像启示录21章里面讲的说，神的帐幕来到人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伤，他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跟痛苦。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会。